看约书亚第十七章，拿鸿书第二章，题目是财宝虚空，大胆求业，靠神灭敌。财宝虚空，大胆求业，靠神灭敌。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我们要求产业，求属灵的产业，永远的产业，那面是抓财力。结果呢，一面是蒙阴云，一面是归虚空。你求属天的产业，结果神就开了先例，从来没有过先例，结果蒙阴云。那是在民数记27章，希罗菲哈五女儿第一次来求。以后现在是什么，过了河以后，分了地以后，这五女儿又来了求约书亚。当年摩西怎么允许的，他们真会抓允许，摩西怎么答应的，现在分给我们，所以他们实在的就得了地了。女子在男子中就得地了，所以我们看他们是多么蒙福。结果蒙阴云，那边呢抓了半天世界，抢夺掠夺贪婪，结果归虚空，样样都是空。神的儿女雅各家曾经也是这样，抓了半天都是虚空，最后真正死透，经过被掳归回，那真正的才能够得到复兴。所以拿鸿书是讲的尼尼微，实际也是教训百姓，教训神的百姓，不要以地上的财宝为财宝，要抓住属天的产业，看重属天的产业，这样才能够蒙福。所以我们要得地救人，永不落空，得地救人，永不落空。现在我们分段，他这里是五小段，四节对三节。我们今天第一段是十一节对八节，我们这边十一节，那边八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财宝虚空，抓神允许，大胆求业。财宝虚空，抓神允许，大胆求业。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仍然是从拿鸿书这边看，第二章一节二节，尼尼微啊，那打非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先知在宣告尼尼微要遭到仇敌的围攻，那打非邦国的上来，那就是神要兴起巴比伦要围攻尼尼微。尼尼微是什么意思？女神的居所，这个偶像的中心，女神的居所。他们充满了邪恶偶像，又是欺压列国，苦害神的百姓，掳掠神的百姓。所以时候到了，神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要攻击你，要攻击你。为什么受到攻击？因为前面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与神为敌，你攻击耶和华，你今天也被攻击。你要看守保障，这个是对他的讽刺，就尽管你做一切的防备，做一切的这个防守，你怎么样的强壮也无济于事，你大大勉励，使腰强壮，这个时候也晚了。因为他们依靠的就是自己的保障，这个保障所指的就是五层的城墙，三层的护城河，这是据历史告诉我们，它有五层的城墙，有三层的护城河，尽管如此，之中也要被攻破，因为里面充满了罪恶。第二点，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这节圣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神预言神要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一样，讲到雅各就是受对付，讲到雅各就代表他们这个肉体败坏犯罪的一方面，因为雅各就是会抓呀，抓世界， 把属世的东西、属地的东西。但有一天呢，这里先知预言他们有一天真的复兴起来，复兴了，雅各就变以色列了，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神曾经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哪有荣耀，归归渐渐啊，成全神的旨意，就是有一天他们要复兴，要统一，成为真正的以色列。这个荣华要神要给他们，怎么样子复兴啊？曾经神叫他空虚，空虚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们抢夺、掠夺、抓世界，以后神叫他们废奴。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葡萄制度给他毁坏了。使地空虚的就是毁坏者，这个应该翻译成为毁坏者。这毁坏者是谁啊？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尼尼微。尼尼微曾经使雅各和以色列都空虚，就是毁坏他们。为什么毁坏他们？也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罪啊，抓世界、抓偶像。所以结果呢，结果神曾经借着这一个毁坏者，就是使地空虚的，也可以翻译成为毁坏者，曾经叫他们被毁坏，成为空虚。你抓了半天，神让你成为空虚，甚至葡萄枝都被毁坏了，一点都不能结果子了，与神的生命都隔绝了。那经过这样的毁坏变成空虚以后，神却是允许雅各有一天要复兴，只要复兴他的荣华，好像从前的那个以色列的荣华一样。这是一个神的允许，这也说明以色列是曾经是抓世界，所以也告诉我们抓世界一定空虚，一定被毁坏。但是你痛悔，那你回转，你受教，那将来一天神还要复兴你的荣华，这个荣华就是属天的荣华啊。这边两节我们对着这边是三节，现在请看一节二节。约书亚记第十七章一节二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基，因为是勇士，取得了基列和巴山地。所以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首先看到什么？看到马拿西这个名字和什么呀？和那边尼尼微的名字来相对一下。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忘记。这个忘记的意思是约瑟在受苦当中，神使他苦境转回，从什么？从一个囚犯以后出了监，被提升为宰相。所以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就起名神使我忘记我的痛苦。那这个意思是积极的方面。约瑟实在是虽然经过受许多的苦，但是他苦境转回，神叫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老停留在过去。我多苦啊，我哥哥欺压我吧，我哥哥把我出卖，人家苦害我，冤枉我。他不是尽想这些，他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叫忘记的意思。对的，那面什么？那面就女神的居所必要打碎。从消极方面看，如果我们里面还有女神的居所，尼尼微代表世界，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女神的居所，淫乱、罪恶、拜偶像，这样的居所必要打碎，打碎邦国的要上来，所以必要打碎。而对的那这边呢，就是要忘记背后，我的面前。神那个把我们女神的居所，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偶像的居所给你打碎，这是恩典，这是恩典，这是神的管教。只有女神的居所打碎，这边你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面，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什么叫研究所得之地？就是从神得地，得地业。研究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研究就是完全随神旨意，神的安排。神要我在哪里就在哪里，神要我怎么得地我就怎么得地，让我得在哪里我就在得哪里。研究所得之地，从神得地业。对待那边尼尼微，你不肯悔改，怎么样？从神受报应。这两边相对啊，一面讲到马拿西约瑟子孙得地，从神得地业，一面从神受报应。下面讲到他的马拿西的长子就是马吉，马吉呢是勇士，所以得的地最多，得了基列又得巴山，都是最好的地，得基列又得巴山，就是做勇士多得地，做勇士多得地。那边 恭敬神。尼尼微也像个勇士一样，但是他的勇力用在哪里？勇力用的不正，攻击耶和华，攻击神，失一切，失掉失，丢失的失，失一切。这边做勇士多得地，那边攻击神，失一切，什么都失掉。结果仇敌上来攻击你，你看守什么保障都没有用。这句话不过是讽刺，失掉一切。所以马拿西七个子孙按照宗族年就分地，底下就告诉你得了什么什么地，是什么什么子孙，就马拿西子孙很多都得了地了。这是一节到二节，我们要得地要从神得地业，你不叮嘱的话，那么你从神受报应。这边要做勇士，你就多得地。所以他的子孙呢，告诉我们下面就是这些子孙都能够得地业。那么你攻击神，你就失掉一切。下面看第三节，第三节，马拿西的元孙马基的孙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夫的儿子西罗非安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他死了怎么办？他死了就完了，产业就流失了，因为儿子继承产业。所以这个光景就告诉我们，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但是这里这几个女儿的名字却是被记载，说明他们有另一个心智。为什么被记在圣经上？圣经啊很少记女儿的名字，尤其是在旧约以色列，因为是以男丁为代表嘛，一个个家族，这里记了五个女儿的名字，一个都没有落下，说明这五个女儿同有另一个心智。而且他们为什么被记载？因为他们看重属天的产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同有另一心智，那边就是预言子民复兴，那边也可以对这一个拿鸿先知，拿鸿先知也是有另有是吧？有什么属灵的看见，所以他预言子民要复兴。这里明明是讲的尼尼微要败落，他却是看到了子民要复兴。第二节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好像从前以色列的那个荣华复兴的光景一样。所以两边相对都需要有另一个心智，这边同有另一个心智，那么预言子民复兴，这是透过现象来看到神将来的那个所允许的复兴。这边是什么？这五女儿为什么被记下来，永远被纪念？虽然他们都是不配的，你看第一个名字是玛拉，是有病，一定很软弱，病。第二个努阿是安息，虽然不配，他们却是完全安息，不是凭自己挣扎，凭信心，所以才会安息。第三个名字是喜鹊，喜鹊天天赞美，是不是？赫拉是喜鹊，密迦是喜乐。你看重属天的产业，你才有喜乐，不然哪有喜乐？最后一个名字德萨是愉快，不怕自己软弱，只管安息，天天赞美，喜乐愉快。所以这样的五个孩子，五个女儿被纪念，永远被纪念。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看重属天产业，那边就对第二节啊，神的子民是什么？抓世界变空虚，你抓世界的你都要变成空虚，结果你的葡萄枝都毁坏了，你一个果子也得不到。抓世界变空虚，所以要彻底痛悔，要效法这五女儿。好，现在我们再翻过来，请看三节四节，三节四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士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这个他是谁？是指着尼尼微的敌人要来到，积极在备战，勇士的盾牌都是红的，就是勇敢杀敌，精兵都穿朱红的衣服，不怕牺牲。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都闪烁，这个神速在征战，一切都做好准备，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像火把，飞跑像闪电，那就是毫不留情，迅速而来，来什么？来攻击尼尼微， 仇敌的军队已经进到你的街上来了，急行啊，在街上就从城外就过来了，奔来奔去，穿梭不停，那这代表说仇敌的军队来到，那就是说尼尼微面对着仇敌要进攻，为什么？抵挡神呐、啊，攻击神呐、啊，反对神呐、啊，这样一个结果。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应该做基督的经历，更应该像勇士一样，穿着朱红的衣服，不怕牺牲，勇敢做精兵，来抵抗仇敌。这边，这就是三节四节。我们对在那边，我们看一下，对尼尼微来讲，仇敌进攻毫不留情，神速来到，一切都做好积极的备战，做好准备。那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五女儿这边啊，我们从第四节到六节，请翻过来四到六，先看第四节。讲到这个五女儿，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的面前，你看他们是大胆有信心，毫不惧怕。他们来了，来什么？来到领袖的面前。曾经他们是来到摩西的面前，现在摩西死了，现在 以色列已经过了河了，都分了地了，所以他们大胆的来。所以约书亚给以色列分了地以后，第一个来的是加勒，就是15章14章开始，14、15章加勒来求地。第二个来的谁？就是这五女儿，这都是我们效法的。我们既要效法加勒，老当益壮，85岁来求地，结果得到了没？得到了。第二个是谁来的？那就是这五女儿，他们没有瞧不起自己，我们是个女孩子，我们要嫁人，管她产业不产业，他没有这样的心。他们是什么？两边相对，这边是抓允许求产业，抓允许求产业，那么仇敌积极备战。所以我们看见仇敌积极备战，神的管教刑罚来到，所以我们更要像五女儿一样，什么不放松啊？就是祷告不放松，求产业不放松。所以感谢神，我前几天给老阿姨打个电话，90多岁，她说我读经，我祷告，我守望，我不放松，虽然我体力衰弱，90多岁不放松，还在求产业。什么是我们的产业？主的话就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烈火的律法就是他们的产业。神什么是我们的产业？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产业，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没有完全得到？所以要一直的渴，一直的求，要这样像这五女儿一样抓允许求产业。所以我们看这里怎么说的，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啊，多年前呢、啊、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就是摩西答应了，上帝说我们有理。于是我们看，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在博士中把产业就分给他们，这是开了先例，开创了新的一个例子，这是多么奇妙。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抓允许求产业，那么仇敌积极备战，这边凭信心勇敢求业。你看多么大胆，凭信心，没有说万一人家不答应怎么办，万一约书亚忘记了怎么办，还有当着这么多众首领都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你就不要求产业，许多自尊心面子在里面。人家是凭信心勇敢求业，对着那面就是做精兵不怕牺牲，仇敌的精兵都如此，何况我们呢？做精兵不怕牺牲，那么当然是指着仇敌的精兵，我们也应该做精兵嘛，不怕牺牲。这边三个意思啊，这边祈求蒙允，那么这边呢你看看一求，结果约书亚就答应了，就在他们的博士中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边是什么？预备征战，你得不到你怎么征战？要预备征战，仇敌都在预备征战，我们也要预备征战，所以祈求蒙允，只怕你不求。我们还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我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最近一直也在求，求来求去求没到，因为我还不够专，我还没不够精深， 还有这样那样的组合，所以我还要净身求到为止。人家修罗非汗，我女儿就求到了，你不要求不到就拉倒，就根本不求，两天忘记，三天记住。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这两节，除了业障合众的激烈和发山之外，还有十分地归给马拉西，你看看多得十分地，两边相对，这边是多得十分地，那边面对敌践踏，你没有多多的得属灵的产业，你怎么那个面对，那边是面对的仇敌要践踏，在你自己的地上宽阔之处往来奔跑，像火把火闪电一样。第六节，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我最欣赏这句话了。孙女们人看不起，软弱呀，无能啊，是要嫁人拉倒。但是他们不是这样，马拿西的孙女们，就这五个孩子，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和孙子并列。所以在民数记26章第二次书卷民数说，就包括了这马拿西的这个五个孙女，就是他的子孙当中的五个女孩子。民数记在那里人口普查记载民数根本没有女的，结果把这女孩子都记住，这就叫做什么得了产业。所以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其余子孙的，两边相对，女子得业永被纪念，永蒙纪念。这边啊，女子得业永蒙纪念，那边呢火把功能如同闪电，那么你才能够像火把功能如同闪电一样，仇敌都像火把，我们还不像火把，更要像火把功能。那你必须像这个女子这么勇敢，女子得也永蒙纪念，那边我们也要做火把的功能，像闪电一样。好，我们最后再看，接着看五节到八节，请翻过来，五节到八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就步行跌倒，树上城墙预备挡牌。那这节什么意思？尼尼微王一看仇敌已经进军进到这兵临城下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匆忙抵抗，措手不及，结果呢步行都跌倒，都半跌，走着走着路都半跌，他慌张了，惊慌失措，也没有准备。为什么呀？因为还在玩乐嘛，享受嘛，以为万无一失，以为我们有护城河，我们又有这个坚固的五道城墙，就不做准备。但仇敌已经来了，所以树上城墙预备挡牌，赶紧的跑到城墙上去。结果呢，河闸开放，宫殿出没，整个宫殿都出没了。你这个河不但没有保护你，这个河道就变成你的灾。河闸开放，那一定是仇敌进攻啊，把你打，给你开了缺口，所以结果河闸开放，像河闸一样，就一开，那么就大的裂口，所以结果就把宫殿都冲去，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是命定让伊尼微遭灾，措手不及，被敌侵占。结果王国蒙羞被掳，这样的凄惨，这是尼尼微的一个结局。下面，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池子一样，好像把这个水呀都聚在一起。这里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他的人多，聚水池子都聚集在这里，多国多民都被他掳掠，现在居民却都逃跑，都离开了你，使你众叛亲离。还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聚集各个国家民族的黄金货物，从四面八方都注入了流入了这一个城，好像聚水的池子一样。结果呢，结果到了时候你也只得狼狈逃跑，弃城逃跑，有人呼喊都没用，站住站住，没有人回顾，哪个叫站住也不敢站住，为什么？拼命逃命，我看看你聚多少财，到时候也拽不走，背不动，也抱不走。所以这个聚水池子也代表黄金货物四面八方都注入在这个城里面，所以结果灾难来到，你无法逃避，有人呼喊你站住你都不听，这就形容啊他们灾难临到，措手不及。我们就到八节啊，对，到这边请看。 我们要到第十一节啊，到十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七节开始。马拿西的境界从亚瑟起，到事件前的密米他，往北到引他普雅居民之地。其实他这里讲的就是从七节开始讲到马拿西的境界，从西到南到东到北，是所有的境界说了一遍啊，说了一遍。那么事件我们都知道就是勤勉，你要殷勤呢。秘密它是强壮，所以我们怎么得地？你要勤勉，你要刚强而又勤勉才能得地，两边相对。一面是神允许赐地界，所以从七界开始就讲他们的四界，先是讲西界，然后讲南界，然后讲北界，讲东界，这么挨下来的。所以神允许赐四界，对着那面就神预言敌被灭。神预言呢，这个尼尼微一定被灭。这边是神允许赐给你地界，你可以去得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东南西北在哪里，就知道你这个范围在哪里。你给我们得地这个范围是南美洲，是北美洲，是美国大地，还是欧洲大地，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这边是刚强勤勉得地，那边是匆忙抵抗失败。那么尼尼微王啊，从来不做准备，一天的安逸享受，结果忽然间呢，军队都进来了，在你街上奔来奔去，这时候害怕了，匆忙抵抗失败。底下第八点，他不雅地归马拿西，只是下面一句啊，只是马拿西境界上的他不雅城归以法莲子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兄弟同得地业。那前面一章昨天我们也看到，以法莲在马拿西的地中得到一些诚意，这里就证明了马拿西境界上的他不雅城是归给以法莲子孙的，兄弟不分，彼此不分，所以兄弟同得地业，这多么美好。那边是什么宫殿转眼出没，宫殿彼此多么享受一天的玩乐，最后转眼出没，什么也得不到，大家都自私为己。再看九节十节，七界下到迦拿河的南边，在马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这还告诉你还归给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蒙允许多得地，蒙允许多得地，自己得地，昨天讲了以法莲得地，现在在这个兄弟的地业当中他又得了好多地，不但得到了刚才的他不雅城，现在呢还得到了什么呀，好些诚意，是不是？下到迦南河的南边，在马拿西诚意中，这些诚意都归他，蒙允许多得地。那边蒙羞哀鸣被掳，那边连什么呀，连王后都被掳去，连宫女都捶胸，蒙羞哀鸣被掳，这边是蒙允许多得地，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划分地界，那边神命定罚敌，神命定让他们挨罚，因为是神划分，一切都是神做的，你清楚的话，神说我给你地界，神划分地界，那边是神命定罚敌，罚仇敌。好，再看十一节，再看十一节，马拿西在以撒迦和亚瑟境内有地，在马拿西的境内以法莲得地，马拿西呢又在以撒迦和亚瑟的境内有地，你看多有意思，彼此都串通。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这里的托付，但主带领我们要长期在这里帮助得地，是的。你在以法莲境内，在亚瑟境内也有地，有伯善，伯善是安全之家，还有属伯善的城镇镇市，还有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的这个镇市，还有多尔的镇市，又有三处山岗，有平原，有山岗，都要得到。他那的居民属他那的镇市，米基多的居民属米基多的镇市，这都是马拿西得到的地。 这两边相对，这边是阴信多多得地，你怎么得地啊？阴信你多多得地，那边是什么？惧怕快快逃命，大家都逃命，说你站住站住也没人听，那边是惧怕快快逃命，这边是阴信多多得地。那边为什么逃啊？那边是抓祸，这边呢救灵魂胜一切，那边是因为抓祸财，像聚水池子以来聚水池子一样。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尼尼微自古以来就像个聚水池子一样，把各国的财宝黄金都纳入自己的里面，以这样的抓财，所以结果呢难逃命，有罪难逃，难逃罪。而这边呢，这边告诉我们就是救灵魂的意思，这么多的居民，这么多的城镇，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救灵魂胜一切，不要抓财宝，那边是抓财宝抓财货，难逃罪。两边相对啊，抓财货难逃罪，这边救灵魂胜一切。在神看，一个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什么财宝你都不要抓。这就是第一段结束。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二节到十八节，那么九节到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题目是不贪婪多救人多得地。什么意思？多得地就是多救人，不贪婪多救人，靠神灭尽余敌。可要注意的是，不要再剩下一点。不贪婪多救人，靠神灭尽余敌。我们请看一下十二节开始，这边是九节开始，九到十一，我们先看九到十一，请翻过来拿红书第二章九到十一。你们强烈经营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这个是什么？先知在这里面对着尼尼微的仇敌说的话，是指着你尼尼微，你这么强，你这么掠夺，现在仇敌也来抢你。所以说你们这些个巴比伦的人呐、啊，你们仇敌啊，你们来抢吧，抢他的东西，痛快的抢，强掠经营吧，因为所积蓄的是无穷啊，像个聚水池子一样，华美宝器都无数，无穷无尽的东西。结果呢，你强掠别人，你自己终被强掠。所以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把人东西都掳来，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第十节，因为现在空虚荒凉，所以现在空虚荒凉，就指着你抢了半天，最后呢，最后被抢夺，所以你就变成了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就变成这么一个可怜相，这不是可怜相吗？神不祝福你，你所抢来的、掠来的、夺来的，结果就是一场空，空虚荒凉这四个字就包括了，两手空空。而且惊慌失措，疼痛抓住，脸都变色。因为什么？因为最后的这个结局命运来到，痛苦难堪。十一点，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本来了不起，凶残强暴贪婪无止境，好像狮子洞一样，一个个狮子都从洞里出来。你少壮狮子喂养之处，你狮子洞，你了不起，你最最最最强悍，抢夺别人像狮子一样，这对狮子就代表尼尼微，本来是尼尼微就是这样的，凶残贪婪强暴吃人，是不是？现在在哪里呢？意思说你都被神灭掉，被仇敌灭掉，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你再不能耀武扬威，到处践踏，到处吞吃，到处威胁别人，你这些地方在哪里呢？意思找都找不到。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的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了它的洞穴，现在也不见了。意思说你这样的贪食啊，抢夺别人，把别的东西都抢来归给你自己，给你喂养你的小狮和母狮，现在呢，现在也都不在，充满你的洞穴。所以这个狮子洞里面就充满了自己所抢夺的。 抢夺的食物，掐死的活物，都是代表他所掠夺的人，所掠夺的财宝，其实都是一场空啊。你像个狮子，你有一天你也要什么，也要被神灭掉。狮子代表残暴、凶残、贪婪、无情、吞吃，但是最终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到十一节为止，正在这边请看到十五节，这边我们大家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只是玛纳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就是说允许了，给你了，你不能赶出，你等于没有得到，这是很可怜的啊。只是这个只是就不好了，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我们的老旧人就是偏要住在里面，我偏不改自己的习惯，自己老旧人老本性，偏住在那里面，不能赶出去。极致以色列强盛的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结果留了后患。我们应该彻底赶出仇敌，不能再做罪的奴隶。两边相对，我们先看十二节。十二节这里就是说的，不灭尽成网罗，你不把仇敌灭尽，你就是成了你的网罗。对的，那面抢夺人被抢夺，都是有因有果。那这两边相对，这个第十二节，你这边你不灭尽，结果成了你的网罗。成网罗，那边你掠夺人，你被掠夺，抢夺人嘛，你抢夺人，你被抢夺。再看十三、十四，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人赶出去。两边相对，那边是为财遭痛苦，不是吗？一切都是为了抓世界，为了财，结果遭到痛苦。那边就是第十点，遭到痛苦，这么惊慌，这么疼痛。为财遭痛苦，这边呢不再做罪奴，应该不再做罪奴，不是稍微有点强盛叫他重新做苦工，应该彻底赶出去，不然的话你有一天你软弱了，你还是做他的奴隶。两边相对，这边是不再做罪奴，那边呢为财遭痛苦，如果你不赶出去，将来一天你一定遭痛苦。再看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那这里从十四节以后，就是约瑟子孙来主动的来求多得地，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求多得地。我们也没这么求，好像你坐在美国就满足了，有饭吃，生活可以安定，不能这样啊，太消极了，有饭吃，样样不缺乏，我们这里哪有缺乏呀？不能这样啊，要像约瑟子孙啊，增添，不断的求，为灵魂，为了主的工作，我们要大大张口，要像约瑟子孙，所以这一段就是要大大张口。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赐福，你看耶和华既然赐福给我们，他们对神的恩典很看重，神既然赐福我们，不能就得这么一点，一揪一断不够，我们是足大人多，我们要多得地，要这么来求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神赐福求多得地，那边呢，那边对尼尼微神报应空虚荒凉，一天你抓世界，你什么属灵的方面都不求，最后就是空虚荒凉四个字。人家这边求多得地，你那边是空虚荒凉，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就是一场空。所以我老劝我的弟弟啊，你不要到见主的时候你什么也没得到啊，你现在上帝又给你健康了，你又好了，使劲多赚钱，空虚荒凉，所以要求多得地。所以这边神赐福，那边神报应。我们再看十五节，还有一个节，还是十五节。约书亚说，你看看，你有求就有回答，约书亚就答应了。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长人多，嫌以色列，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去多得地，就可以上到比利洗人， 比利喜人是乡下人的意思，利发因人是巨人，是强壮人。你可以上去得地啊，你再去得呀，乡下也要得，巨人大有知识大有学问大有地位的人也要得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多多建造。你看这回答多好，两边相对，多求地，多求地业蒙允，你就得到回答，多求地业蒙允，约书亚批准呢、啊，我们要得到我们的神来批准我们。那边呢，贪婪强暴被灭，个个都是狮子贪婪。这边多求地业蒙允，那边贪婪强暴被灭，那狮子洞在哪里呀、啊？啊、你那个喂狮子之处都找不到，都被神灭掉。所以就是抓地上和抓天上不同，一面是贪婪强暴，一面是抓属灵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丝一毫抓地上的东西，为个人自私的地方，一丝一毫都不能有，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只求什么呀？只求灵魂。我们主打人多，我们嫌地太小窄小。以赛亚49章也是被掳归回，要嫌地太窄，要多多求地，两边相对。这边约书亚不是回答吗？比利洗人利番营之地，你可以上去啊，那就是大胆攻巨人，大胆攻巨人，对着那边不怕狮子洞，狮子洞也不要怕，这边你大胆攻巨人，这边比利洗人利番营呢，对着那边像狮子一样，像狮子洞一样，这么多狮子聚集之处，叫我们吓也吓死了。不怕狮子洞，这边就是大胆攻巨人。雅各书那一个佳偶，良人怎么带着他？豹子山、狮子洞都要去。啊，良人呢、啊，要求这个佳偶要什么呀？要往那些地方去，要经过风险，要不怕风险。要经过狮子洞，要上豹子山，我们也没有这样大胆，我们常常是害怕，最好躲着走，啊，哪里不要去，平平安安就得了，啊，不要这样，我们要大胆。所以这里不是吗？我家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美丽不是关在温室里面，一天住在我房间里面。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就是雅各书第四章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4章7节这一段不就是吗？要跟着良人，要遨游惊险之地，为得地我们不怕惊险。你是无神的国家我也要去，你是同性恋的国家我们也要去，也能去，不要去了就受影响，是吧？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不要老在属灵的高山，要从哪里？从亚麻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往下走，是不是？要经过惊险之地，让我们能跟着我们的良人一同走，不怕，不怕什么呀？不怕利发因人、比利洗人要攻击仇敌，不怕大胆攻敌人、攻巨人，这边是不怕狮子洞。好，我们再看，请看最后一个，请翻过来，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就是12节到13节，12、13，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真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的儿女啊！你看这不是吗？公狮为小狮，这个又是为母狮，母狮就是他的妻子了，是不是啊？这个小狮他的儿女啊，可不能一天就是为小狮、为母狮。掐得多，撕碎的多，贪食就为自己吃吃吃，为肉体打算。这节的意思就是，你一切都为你肉体打算，自私自利，为你个人的家庭，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你的洞穴，这个洞穴里面都是你自己的财宝，抢来的、夺来的、掐死的，那有一天上帝要刑罚。所以接着说，神就宣告了，我们看1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你这样自私，你这样贪婪，你这样抢夺，你这样损人利己，你这样只顾自己，我和你为敌，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你什么车都给你焚烧， 而且呢，刀剑兵吞灭你的少壮狮子，你把它养大，养大也是为你自己，甚至把你的少壮狮子最强的那一个给你吞灭。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也必不再听见。就是说，你怎么样掠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你也必要被掠夺、被征服。你不再鱼肉百姓，你使者的声音都不再听见，你打发使者到处去抢夺，都不再听见。那一直啊，对他这边，我们不要掠夺，你掠夺别人，你自己也要灭亡。我们要抓属天的地业。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里请看16、17两节，约瑟子孙再一次求地。你看多宝贵，大大张口。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张口，不是单为某一个人祷告。你不要忘记为别人祷告，你自己呢？我自己就是不够，我就是求的太少，要求啊。16节，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你叫我们去这点还不够，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真实的，并住以色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那这句就是他们还有点害怕。铁车代表什么？政权，撒旦那种抵挡神的权势，我们很害怕，有铁车我们上不去。底下约瑟亚又回答了，约瑟亚对约瑟家说，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对他们一起说，对这两个支派来说，所以一提约瑟子孙，就是包括以法莲和马拿西，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那就答应了嘛，下面就答应了，还可以再给你地啊，因为你族大人多嘛，所以你不求你怎么答应？所以两边相对，求地蒙允，那么贪婪被灭，你少壮狮子也给你吞灭，这边求地蒙允又答应了，你不求怎么会答应呢？求地蒙允，那边贪婪被灭，还有这边不怕铁车，继续求地，应该是这样态度，继续求地，也不应该怕铁车。这边铁车，那边就是狮子，凶残抢夺，害人害己。那边呢？那边就是尼尼微人，凶残抢夺，结果害人害己。你吞灭了别人，结果你自己也被吞灭。那边就是12节。你吞吃，你这些都掐死，都存在你里面，结果不是害人害己吗？结果你自己也被害。最后一点，我们大家看最后一点，山地也要归你，这是约瑟亚的回答。你不够吗？不够归你，虽是树林也可以砍伐，耗尽之地也必归你。你看几个归你？归你，是不是？山地归你，耗尽之地也归你，有树你也可以砍伐，给你丰富。所以有求啊，必定会能得到多得地。底下还应许一句话，就针对16节，针对16节，迦南人虽然有铁车，没什么了不起，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里啊，17节一个强盛，18节一个强盛。17节约瑟亚说什么？你们是强盛的吗？18节呢？仇敌虽然强盛，你怕他干什么？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要有信心，不怕环境，虽然铁车也把他赶出去，这边铁车要消灭，那么敌车要焚烧。你看那边13节有仇敌的车，所以两边相对。最后啊，两边相对，最后这边是刚强得地，消灭铁车。我们大家都不要怕，我也是最怕铁车，了不起这些政权的势力，真是威胁人呐、啊！提起他们都害怕，看着他们穿白衣服都害怕，白警服啊，简直都害怕，吓死了。刚强得地，消灭铁车，我们要靠主大能，是不是？刚强得地，消灭铁车，对着那边神必灭敌，焚烧敌车，把他的车辆都给他焚烧，因为神要灭掉，神和他为敌，神必灭敌。焚烧敌车，继 这个铁车敌车都表示他的作战的这种军力实力政权，他在抵挡神的权势，我们不要怕，我们在主里面靠主大能要刚强。所以最后两边相对，这边是允许多得地业，山地也归你，靠近之地也必归你，都要归你归你归你，你求嘛就给你，允许多得地业。那面呢，掳掠人被吞灭，你掳掠人你抢夺必定被吞灭，被神兴起的仇敌把你吞灭，你少壮狮子都把你吞灭，你使者的声音都不再听见，彻底灭亡了，仇敌彻底败亡。所以我们从这两章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尼尼微这些抵挡神的权势攻击耶和华设谋略设计图谋邪恶来攻击神，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你抵挡神。还有呢，就是尼尼微就代表这个世界的权势，世界的王，就一天呢就是抓钱财，抓财宝，抓地上的财力，那结果就归于虚空，你掠夺别人自己被掠夺，结果什么都捞不到。所以他这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靠什么？一面靠神大能，凭信心，像希罗非哈五女儿，又像约瑟子孙这么求地。所以约书亚记有这么三等人呢、是最蒙恩。三等人，哪三等人？第一等人就是加勒和加勒的全家蒙恩，有另一个心智，首先来求地。第二等就是希罗非哈五女儿，第三等就是约瑟子孙，大大张口求产业。这个是我们要求的，要抓的，要学习的，要效法的。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不择手段，可有聪明了，会做生意，会做买卖，弄了半天都是捞捞捞，捞了一大把聚水池子都给自己，结果何渣开口，什么池子什么水也没有了，什么财宝也都归于虚空。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到底抓什么？一面是求产业，一面是抓什么？抓财力。这边就是蒙应允你那个多得地，那面就是归虚空。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抓的是什么恩赐啊，什么外面的东西啊，尊荣啊，打扮啊，人家看我好玩，对我印象好啊，就是追求还是皮毛，还是外面的装饰，不要像那个游西安女子，结果都被剥夺，让我们有属灵的装饰，那么像希罗菲阿无女儿一样，真是有另一个心智啊，这样的看重属灵的产业，这样的宝贝神的产业，所以结果他们实实在在是大大的蒙恩。还有什么叫得产业？得产业，主的话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实在要得到主的产业，你不得到主的话也不能去得地。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产业，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求主给我们得到。最后就是我们要看重灵魂，我们要得到千千万万的灵魂，老要求不够，嫌地窄小，多多的求主扩张我们的境界。像约瑟子孙，无论以法莲马拉西，他们得地特别多，以法莲在马拉西支派得地，马拉西支派又是在别的支派得地，他们大大张口。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开始大家大大张口求，寻求我们的地界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这样的祷告，在神的大使命，神的圣工程有份，可不要在世界里有份，在世界有份你都是空，你做个狮子也没用，我们要刚强勇敢，做犹大支派的狮子去得地，那个狮子是好的，祭邪公罪，恨恶罪恶，做狮子，而不要做一个贪婪凶残抢夺自私的狮子。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灭邪恶，多救人，进恩门。灭邪恶，我们里面也有西安、犹大、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邪恶，求主给我们都灭掉。灭邪恶，多救人，就是多得地的意思，进恩门。要把人带到哪里？带到天上的圣城， 所以我们是墙，我们是门啊，我们要谨守自己，让我们属灵的灵性要被建造好，成为坚固的城，高大的墙，谨守的门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啊领千千万万的归主，领人归义，像西罗非哈无女儿，像约瑟子孙，那个永远被纪念。那今天我们就到此。